中华五千年，由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邓艾灭宿。三国末年，正当中原的魏国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而司马氏的权力逐渐巩固的时候，南方的吴国和蜀汉政治都逐渐腐败，变成衰弱不振。蜀汉自从丞相诸葛亮死了之后，军政大权先后由蒋琬、毕衣执掌，宫中事务就由董允处理。蒋琬、毕衣、董允三个人都是荆州名士出身，得到诸葛亮赏识，办事正直尽责。蜀国的人因此就将蒋琬、毕衣、董允三个人加上诸葛亮合称四相。当时蜀汉困守益州，蒋琬等人执政以谨慎为主，不敢对魏国轻举妄动，着重于发展国内经济。史书话蜀汉当时边境无虞，邦家和一，即是说边境无事故，国内和平融洽。至于镇守蜀汉北方的将军姜维是凉州人，曾经几次出兵入侵魏境，但是得不到蒋琬、毕衣的支持，每次都是无功而退。由于蜀汉境内安定，民间逐渐富裕，一般官吏安于现状，对所谓复兴汉室已经无可无不可。尤其是原籍益州的豪族和士大夫，对统一天下更加是漠不关心。其中益州名士潮州可以作为代表，他发表过一篇仇国论的文章，认为蜀汉和曹魏都已经隔了一两代，再不是好像秦末天下鼎沸的局势了，就算成为六国并立的局面亦都没问题。他的文章说，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即是说可以学周文王一样休养生息，提高国力，不能够希望好像汉高祖一样消灭群雄，一统天下。潮州是蜀汉著名的学者，好得益州青年人拥戴。后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亦都曾经在潮州的门下学习，潮州的言论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在蒋琬、毕衣、董允相继逝世之后，蜀汉执政的人是一群只顾自己利益、奢侈弄权的人。这些大臣受蜀后主刘禅所宠信的宦官王豪包庇，舞弊营私，于是政治日渐腐败，以致百姓贫困，军事戒备亦都日渐废弛。益州本地的豪族和士大夫为了自保财富，和追随刘备入益州的部属后人，以及诸葛亮提拔的荆州士人，关系亦都不和洽。连当时唯一有实力的大将军姜维都受到排斥，不敢回成都，只是屯住在北方边境。魏国的相国司马超见蜀汉衰弱，于是在魏元帝景元四年，即是蜀后主刘禅延兴元年，亦即是公元263年，派遣镇守长安多年的征西将军邓艾，以及司马超自己的亲信谋士钟会，加上雍州刺史诸葛瑞，率领大军大约180,000人由长安出发征伐蜀汉。蜀汉大将军姜维探听到邓艾、钟会来犯，请求蜀后主派将军张翼、廖化等等领兵支援。当时钟会、诸葛瑞由长安附近的眉县越过秦岭，沿着汉水的支流褒水南下，经过险要的关隘斜谷、褒谷，直指蜀汉的汉中郡。钟会一方面派人包围汉中城，另一方面派大军进攻益州东北方最重要的关隘剑角。 蜀汉大将军姜维见剑阁危急，率领支援的张翼廖化部队守卫剑阁，抵挡钟会。至于邓艾方面，就领兵由西面小路暗中向今日甘肃省南部的山区推进，到达山区小城邑阴平附近。
启禀邓将军，我军已经逼近阴平城，据前锋探得阴平防守虚弱。
好，好，阴平地方偏僻，而且山路崎岖，姜维他们只是集中力量防守剑阁，抵挡钟将军，想不到我邓艾会由阴平路而来。
邓将军，听闻以前诸葛亮曾经下令在阴平戒备，不得疏忽，但是日久失修，所以如今防守薄弱，我军如入无人之境。
诸葛亮都算策划周详，可惜蜀人败事，天助我邓艾。阴平虽然偏僻，但是由阴平小路经汉德阳亭，可以直指江油，进逼浮原，离开成都只不过300多里，我呢支可算是奇兵，直冲蜀国腹心了。如果到时姜维回师浮原救援，众将军可以破剑阁直入。如果姜维不救，浮原落在我邓艾手中，兵法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邓将军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好，下令进攻阴平，然后向江油推进。
遵命。
阴平路崎岖艰险，而且山高谷深，我军逢山作道，遇谷架桥，好在行军700多里，完全冇遇到蜀兵。
邓将军，睇嚟蜀人唔知道邓将军所率领嘅骑兵已经入到佢哋嘅腹心之内。邓将军，前军呼叫，好似望见江油城咁噃。
我哋策马上前睇清楚。
回禀邓将军，蜀军兵败如山倒，自从江油阵仗马邈投降之后，镇守浮原的诸葛瞻已经退到绵竹。
好，诸葛瞻是诸葛亮的仔，只要我邓艾打败他，就可以长驱直入成都，生擒刘禅。是了，姜维情况怎样？
据属下探听所得，姜维大军被中将军牵制，在剑阁进退不得，一时间不可以救援浮原。
姜维既然被中将军牵制，我们要尽快攻破绵竹，降服成都，以免日久又变。全令邓忠师旋，领兵先行，不得有误。
邓艾由阴平小路进入益州，他带着30,000精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一次去到一条绝路，到山高谷深，冇办法前进，一时间全军手足无措。邓艾当机立断，用毛毡包住身体，由悬崖峭壁嗰度滚落山。其他大部分将士亦都效法跟住滚落去，有啲就攀附住啲树木，一个接一个咁爬落山，终于越过绝路，抵达江油，即系已经兜过咗姜维所坚守嘅剑阁。但系邓艾并冇回兵同钟会前后夹攻姜维，只系继续向成都嘅方向进军，跟住喺绵竹大败诸葛亮嘅仔诸葛瞻，诸葛瞻亦都因此战死。于是邓艾进逼蜀汉首都成都，蜀汉大臣潮州等人劝后主刘禅投降，刘禅开城门迎接邓艾大军，于是蜀汉亡国。蜀汉由刘备在公元221年称帝，到公元263年刘禅投降为止，国造一共是43年。蜀汉亡国嗰阵，只有刘禅的第五仔北地王刘岑自杀殉国，其余贵族大臣都受邓艾安抚。邓艾大功告成，派人向司马超复命。当时同钟会大军在剑阁对峙的蜀汉大将军姜维，听到成都已经被魏兵攻陷，后主投降，于是奉蜀后主之命解除武装，向钟会投降。钟会亦都厚待姜维，时常接见。
姜将军，饮杯。我终会得与将军结交，真是荣幸之至。来，饮。
钟将军，姜维是亡国为臣，点敢与将军同席呢？请算姜维不敢。
姜将军乃蜀中英杰，我终会最喜欢结交天下英雄，姜将军何必介意呢？
平定益州应该是钟将军的功劳，可惜
可惜我受阻于剑阁，被邓艾他由阴平小路先入成都，我只好在浮县这里屯住，等待相国司马公的教令。成都的事就由邓艾主持一切了。
听闻邓艾在成都沾沾自喜，向蜀汉的降臣表示对他们有不杀之恩。
哼，邓艾算什么功劳啊？竟然耀武扬威，以为灭蜀只凭他一人力量，竟敢在绵竹城内建造高台，表扬战功，不将我钟会放在眼内。
天下事岂有事事公平，将军请息怒。
哼，启禀钟将军，洛阳有使者前来传达相国教令。
哦，是怎样说的？杜先生，
启禀将军，相国定平蜀公分，拜邓艾为太尉，增食邑20,000户，钟将军拜为司徒，增食邑10,000户。
哦，
又命监军卫冠到成都监督邓艾。
哼，邓艾果然官爵在我之上。
钟将军何必怨愤，钟将军自从在淮南献计平定诸葛诞以来，替司马相国尽过不少力，如今平定蜀汉，虽然功勋极大，但是将军不必计较封赏。
为什么呢？
依在下看来，功高震主，将军功劳未必不引起相国疑忌，将军何不退隐，全功补身呢？
退隐而己不得，我不可以退隐的。
如果将军愿意退隐，而邓艾夸耀功劳，那司马相国对邓艾 一定唔放心。
系吧？我可以想法子令相国对邓艾猜疑嘅。
启禀邓将军，有紧要事报告。
啊？有咩事咁匆忙？
监军为官，奉司马相国教令，要押宋将军到洛阳查问，仲派中将军率领重兵包围成都。
啊？押本将军到洛阳？点解？
据为官所讲，佢话相国司马公得到邓将军有占据益州、抗拒朝廷嘅证据，要押将军回京查问。
哼，分明有人诬陷。
卫监军由浮怨嚟，一定是中将军对你猜忌，向相国诬告将军你了。
哦，是钟会为人见利忘义，素来喜欢生事，一定是他。好，我要当面向相国解释，司马家与我相交几十年，相国一定容许我身边的。好，我出去见卫监军。
各位，邓将军返洛阳，可能会被钟会陷害，我们都会受牵连。不如我们起兵，在半路上将邓将军救出来，再作打算。
好，我们要救邓将军。
邓艾属下的人起兵救邓艾，如今邓艾所犯的是叛国罪，我大可以发兵讨伐他，益州是我钟会所有了。
在下愿意率领益州市民替钟将军效命。
好，姜将军可以传我的命令，益州行兵行将可以领取武器讨伐反贼。
领命。
钟将军，
诶，点解改变咁嘈嘅，杜先生？
钟将军，成都城内姚全将军与姜维勾结，要杀尽魏人。如今魏兵叛变，城内大乱啊！
点解会搞成咁噶？姜维呢？
姜维率领益州行兵喺街道之上与叛兵对抗。
钟将军，
吓、啊？
钟将军，钟将军，形势不妙啊！
姜将军，出面情况系点样啊？
魏兵来势凶猛，而家冲紧入嚟啊！
姜维勾结，要杀尽魏人，我哋要杀死钟啊！
快啦，快啲走啦！
死啦！哎呀！
主上，微臣姜维唔可以降服汉室，对主上唔住啦。
钟会灭蜀之后，由于争功，钟会受到蜀汉行将姜维挑拨，诬陷邓艾，终于引致成都兵变，钟会、姜维被乱兵所杀，而邓艾在押送回京途中被属下士卒救出，但是亦都被监军卫冠出兵平定，将邓艾杀死。跟着益州大乱， 司马超派贾充由长安领兵稳定局面。贾充将蜀后主刘禅家族同埋跟随刘备入益州嘅大臣将领家属送到洛阳安置。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一直喺洛阳居住，到西晋初年病死洛阳。喺刘禅未死之前，有一次司马超大排筵席，请咗刘禅同蜀汉一班旧臣参加。在宴会之中还安排了一些歌妓演出蜀地歌舞，很多蜀汉旧臣看到这些歌舞，想起亡国之痛，都不觉伤心落泪。但是曾经做过蜀汉皇帝的刘禅反而看到津津有味，就好像他自己在蜀汉的宫殿看歌舞那样。后来司马超问刘禅会不会想念蜀地，刘禅答话：此间乐不思蜀。后世有句成语乐不思蜀就是这样来的了。而且亦由此可见，刘禅的确是一个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同邓艾一起灭蜀的将军钟会，就是魏国的大书法家钟繇的仔来的。蜀汉灭亡之后两年，魏国相国司马超病死，由长子司马炎继承他的地位。没几耐之后，司马炎废了魏元帝，建立晋朝，成为后世所称的晋武帝。司马炎追尊祖父司马懿做晋宣帝，伯父司马师做晋景帝，父亲司马超做晋文帝。不过后世的人都很少这么叫的。而且司马炎散魏那阵，江东的吴国是仍然存在的。
中华五千年之邓艾灭蜀，是由温泉、欧永汉、卢伟力、林超荣、李学斌、莫家驹、陈炳球、简伟安、蔡雅阁、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